我们在过去的2019年，我们的这间刚刚成立的职堂的事工，这间小小的教会经历了很多。借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从一个家庭的职堂的查经班，正式的转型进入到主日的敬拜当中。我们开始有了圣道和圣礼的事工，这些是有形教会的基础，这些是有形教会的核心和根基。我们从新约圣经看到，耶稣基督降世，在十字架上舍命，他的最终的心意是要在地上建立他的教会。所以在大使命托付给门徒们，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门徒们走遍各城各乡传福音，然后在每个城市建立新约的教会。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改革宗恩约教会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不断的使用上帝赐给我们的蒙恩的管道来在地上建造他的教会。我们要靠着上帝的恩典继续的面向未来，所以2020年今天是第一个主日，我们要开始一段新的旅程。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要从一卷非常重要的新约书信开始，《加拉太书》。这卷书信呢，被伟大的改教家马丁·路德称为 "My Dear Catherine"。马丁·路德用他妻子的名字来命名这卷书，这是我亲爱的凯瑟琳。大家知道，去年我们讲了这个雅各书，路德很喜欢给圣经里面各种书卷起名字，他给雅各书起了一个他不喜欢的名字，他管雅各书叫做 "The Epistle of Straw"，就是草木书信，就是不值一提的书信，对吧？但是我们看到雅各书也是向我们宣讲着福音，所以这是路德他的个性的一个体现。那他以他的妻子，他最敬爱的、最亲爱的妻子的名字命名这卷书，说明这卷书信在他的心里面的地位非常的高。所以我们要来看这卷书信在2020年的一开始。那路德之所以这么深爱这卷书信，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封书信里面，使徒保罗清晰地阐明了福音，并且勇敢地捍卫这个福音。这种对福音毫不妥协的态度，也是马丁·路德为教会留下来的宝贵的属灵的传统。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再次的思想并继承这样的属灵的遗产。因为只有一个真正的福音，所以我们必须捍卫这个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加拉太书。我们今天要从加拉太书第一章开始，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让我们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了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不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我们今天读神的话语就到这。我们今天要从今天开始要来一同看加拉太书。那加拉太书这是作为第一次的开始，我们先要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加拉太书写作的背景，然后我们一同来看加拉太教会当时所面临的危机到底是什么，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给他们，然后最后我们要来看一看这封书信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含义，对我们今天的提醒。所以我们先来看看加拉太书写作的背景。加拉太 加拉太是哪儿？加拉太是在小亚细亚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地区。当时的这有一片土地，在之前呢是有一个叫做加拉太王国，是在北部。但是到了公元前25年，这个加拉太王国被罗马帝国攻陷了之后，它就被罗马帝国编制和其他南部的一些地区编制成为一个叫做加拉太省。啊，所以保罗所写给加拉太的这个地区的这个人，他就不仅仅是原来的北部的加拉太王国，而包括南部的这些其他地区，就包括老底加地区、以哥念、路斯德、特比等等这些地区。所以你还记得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记载，保罗第一次的宣教之旅，他就在这个地区建立了许多的教会。而且如果你读加拉太书，我的建议是这周回去之后，你们从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一直读到最后，这是我通常会建议信徒们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到的进度会很慢，但是这是一封书信，所以你读一封书信怎么读呢？你不会中间就读两句话然后关起来，然后第二天再接下来再去读第三句话，不是的。你读一封书信是从头到尾一口气读下来，对不对？所以你只要这样连贯的读下来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保罗他在谈的这个大的思路，这个整个的写作的目的等等这些。所以我的建议是这周回去之后和你们的家人一同来把这封书信从头到尾读一下。那如果你想了解保罗写作这封书信的背景，那就去回去读这个使徒行传。在加拉太书第四章，保罗提到他当时来到这个地区给这些地区人传福音，是因为他当时生病了。那这个可能这个生病的概念是很大的，那可能是指的是在使徒行传第14章当时记载保罗在路斯德这个地区传福音，然后被犹太人拿石头差点打死，所以他这个受了很重的伤，所以他当时就在那个地方停留然后疗伤。所以很可能保罗指的是当时他借机会在那个地区传福音，并且他在返回他在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之前，他在那个地区安立了长老，在各个教会安立了长老、众长老，然后把教会交付给他们，让他们牧养信徒。所以这卷书《加拉太书》很可能是在保罗的第一次宣教之旅结束之后写成的，那么写作时间大概是在公元50年左右的时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封书信很可能是新约正典当中保罗书信成书最早的一封书信。那么问题是，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如果我们沿着使徒行传的记载继续往下读，到了第15章，当时记载了当时从犹太地从耶路撒冷上来一些这个教师，他们到了这个加拉太地区，他们传讲一个错误的救恩的信息，他们宣称你们单单信耶稣是不够的你们单单信耶稣不能够得救，你们还要再加上遵行摩西的律法，尤其是要行割礼。所以不仅如此，他们还诋毁保罗的使徒的身份，他们说这个保罗这个我们不知道他是谁，我们是从正统的这个耶路撒冷上来的，保罗是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人。所以他们这样的教导就造成了加拉太教会的危机。所以保罗写这封信的原因就是要回应加拉太教会当时所面对的这样的错误的教导的这个危机。所以 整卷书信你大概可以把它分为三个大的部分。那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保罗所主要所讲的是他捍卫他的使徒的身份，因为这些从犹太地区上来的人他们诋毁保罗的使徒身份，所以他要捍卫这一点。然后第三章第四章他要阐明他所传的福音是什么，他要重申他传的福音教义的这些部分。然后最后第五章第六章他要处理一些实际应用的问题。所以我们大概是以这样的一个结构 来划分这个书信。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来看一看保罗对加拉太的危机做出的回应。像一般的书信一样，保罗先从问候开始。所以我们看到，但是这封书信的问候和很多其他的书信问候不太一样。第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这个问候语当中， 保罗就已经在为他的使徒身份做辩护了。你去读其他的书信，你像读罗马书，你去读这个以弗所书，保罗从来没有为他的使徒身份做过任何的辩护。但是在写给加拉太的书信当中，保罗一上来就声明我是使徒。第一节他说做使徒的保罗，然后和合本加了个括号，对吧？在英，你如果读英文版英文译本的话，那没有括号，对吧？这是一句话写下来的，不是由于神，也不是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保罗一上来这样辩护，就暗示着他的使徒身份已经在加拉太教会被削弱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对于住在加拉太的地区的这些基督徒们来说，可想而知，如果从耶路撒冷上来一些教士，那是不得了的，对吧？因为耶路撒冷是圣地，对吧？从犹太来的教士自然很吃香。这就好比今天很多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信徒，比如说在中国大陆或者是在非洲地区的信徒，如果从美国来了一个传道人，哇，那不得了，对吧？或者是如果从什么韩国来的宣教士，哇，那不得了了。为什么？因为韩国、美国都是基督教国家嘛，对吧？所以从这个源头来的这些人，啊，他们说的肯定是对的。所以同样的，加拉太的信徒来说，哇，从耶路撒冷来的传道士，那就不一样了，对吧？他们就很认真的在听他们说什么。但是这些从耶路撒冷、从犹大地上来的这些人，他们不是真正的使徒，他们是假教师。很有意思的是，教会历史历代都是这样，异端、假教师传福音的热情都比真教师传福音的热情更高。你看这些这个传播的这个最远的、最快的，这永远都是这些这个异教或者异端的这些。这是很遗憾，但是这些假教师们，他们来到加拉太地区，他们是要把自己属灵增长的秘诀，他们的这些属灵产品贩卖给加拉太人。那他们如果要这样做的话，他们就必须削弱保罗的权威。保罗那家伙是谁呀？保罗他传耶稣基督给你们，这些都是入门的东西嘛，对吧？谁都知道要信耶稣，对吧？但是我们这儿有更高级的玩意儿。你信了耶稣之后还不够，我再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好东西。你们还要遵行，没听说过吧？还要行割礼，没听说过吧？你们还要不能吃猪肉，没听说过吧？你们还要遵守这个月数安息，知道？没听说过吧？这些才是高级的玩意儿，这些才是真正懂得宗教的人才会做这些事情。保罗只知道给你们传耶稣基督，但是他传的还不够。所以保罗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加拉太人开始听信了这些假教师们他们的这些高级的宗教的东西，保罗必须首先为他的使徒的身份加以辩护。因此保罗首先表明自己，他说我是做使徒的保罗。然后接下来这个括号里面这个内容是解释使徒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的。如果你读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的话，保罗这个使徒这个词是 apostolos， 对吧？ apol 是一个，这个是复合词， apol 是介词，是从什么地方而出的这样的意思。然后他接下来说不是由于人，这个由于这个字是在希腊文当中的介词是 apol， 所以他其实是借用这样的一个介词来解释什么到底什么才是使徒。他说使徒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是受人的差遣，他的权威不是由于神，不是由于人，他不是通过人来被差遣，而是直接受到了耶稣基督和父上帝的差遣。这是使徒的意思。所以在新这个使徒这个含义啊，就和今天牧师，也就是像比如说像 Kim 牧师，像我这个职分是完全不一样的。使徒是直接从耶稣基督领受呼召差遣， 他们是直接受耶稣的差遣。所以他解释说，我所领受的这个呼召不是出于人，但是今天牧师们、长老们、执事们这些在今天已经形成的这些新约教会的普通的职分当中，我们是从人领受呼召的，我们不是直接在异象当中被耶稣呼召的。所以这个是使徒跟使徒的特殊职分跟教会现在教会的一般职分，就是牧师、长老、执事，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在新约教会建立根基的这个时期，主耶稣直接呼召使徒们来建造教会的根基，所以使徒们的工作和今天的牧师的工作是不一样的。使徒们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完成十架救恩之后，加上一个使徒性的、权威性的、正典性的一个见证。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到底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救恩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们就写作新约的圣经，然后把正典写完之后，这个根基就建造完成了。他们有传福音去各地建造这个教会，把他们的教导传给教会，然后把正典完成，他们的工作就结束了。所以使徒的职分是特殊的，是暂时性的，而今天圣道和圣礼的仆人，也就是牧师的职分，是一般的、持续的。所以使徒跟牧师是不同的。今天主耶稣呼召一个人做牧师、做长老，不是他自己直接呼召，而是借着他的教会呼召。所以你看到这个区别，是借着这个教会呼召，而不是直接向他显现。因此我们生活的时代不再有使徒了，因为新约教会的使徒的根基已经在2000多年前已经建造完成了。因此今天如果有人再自称自己是使徒的话，那么他所做的就是在这个2000年前已经建造好的新约教会的根基之外另立一个根基，所以他就不是属于基督的教会。所以你们能够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新约教会的根基已经建造完成了，使徒就不再有了。如果再冒出来一个使徒，那你所传的跟保罗所传的就不是一个根基。所以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保罗在这里面他强调自己使徒身份。今天你也听到今天好多人说啊，我是使徒，我是先知，或者怎么样的，不要相信这些人。因为我们知道使徒和先知的职分已经不再有了，因为新约的教会的根基已经 立定了。但是保罗在这里面强调他自己的使徒身份，不是说他要，并不是说他要让人更尊敬他，然后看我是使徒、一个大胡子，对吧？我是使徒，你们都得听我的，我有影响力，对吧？他不是这个意思。保罗之所以强调他自己的使徒身份，是为了为他所宣讲的福音铺路。他说我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因为我不是受人的差遣，我是受耶稣基督的差遣，直接的差遣，所以我所传的福音是他自己的福音。他的目的是为了劝加拉太这些被假教师们蒙骗拐骗的这些信徒们，让他们相信真正的福音。那这也是这卷书信问候语当中与众不同的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保罗的问候语在这里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是一气呵成的。那如果你读中文一本，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句子断开了，对吧？那你读英文一本，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它是一个句子，它是一句话，它是用了几个定语从句把它连起来的。那中文没办法，必须把它断句。在希腊文的文学里面，能够写一个很长的句子啊，是表明这个人很有文学的修养。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展现了这样的文学修养，对吧？他这一个句子写了好长好长好长好长，然后最后他自己忘了开头是什么，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一个长句子是文学高修养非常优美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但是保罗在这里面所做的，他不是在炫耀自己的希腊文的文采， 他之所以一气呵成写完从第一节到第十五第五节这句话，是因为他，你能够感受到他迫不及待的想要在马上就在问候语当中就把他所传的福音再重新的向加拉太人宣讲。他等不及等到后面，他说我向你问候的时候我就马上就告诉你福音到底是什么。所以请你注意看，在这段问候里面，保罗就早已经点明了福音的核心。他在第一节就提到了，他说什么？不是由于人，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所以他在第一节就马上点明了福音的核心，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这意味着耶稣曾经死过，那耶稣死的含义是什么？他马上就在第四节就解释了耶稣的死。耶稣的死是因为是照着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时代。所以耶稣的死不是意外，而是上帝永恒的旨意。他的死不是什么其他的原因，而是代赎性的，他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他要替我们付清罪的工价。然后他又从死里复活，这表明他是自己就是生命的主，他有战胜死亡的权势，因为死不能够囚禁他，所以他能够拯救我们，借着他的死和复活把他永生的大能赐给我们，使我们不再属于这个罪恶的时代，而被迁入到将来的时代，就是上帝的国度，上帝永恒的新的创造。这就是上帝整个的永恒的救赎计划。而这个计划的完成，在第五节他说能够把荣耀归给神。这就是福音的核心，耶稣基督代赎性的死和复活，和他带给我们永恒的盼望。而你需要注意一点，就是保罗提到这一切的所有的这些事都是在我们之外完成的，都是在我们自身之外完成的。这个福音是一个消息，是一个胜利的捷报，而传道人就是这个传喜讯的传讯官，他向基督的百姓宣讲那个胜利的喜讯。我们每个主日来聆听福音，就好像我像是一个报喜讯的传讯官，我说我们的君王胜利了，他已经战胜了死亡，他已经为我们赚得了永生，所以你们要欢喜快乐进入到他的国度当中。这也是在说我们本身不是这个喜讯，我们本身不是这个福音，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福音，因为我们不是这个福音。今天能看到很多这个什么大会啊，会讲什么我们要活出福音，对吧？错了，你怎么活出一个消息，对吧？一个新闻，一个消息，你是活不出来的。你对一个新闻，对一个消息能做的动作是宣讲它，去传讲它，能告诉别人这个消息。当然这个消息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之后会给我们带来改变，当我们听到我们的君王得胜了之后，我们生命会变得喜乐，我们会愿意服侍他，我们愿意顺服他。但是我们的服侍，我们的顺服不是这个喜讯本身，不是这个得救的喜讯本身。我们不是那个得胜的君王，耶稣才是。但是这福音必定带来不可磨灭的影响，我们会因着这个福音而歌颂他，向他欢呼，传扬着胜利的喜讯给更多的人，并且顺服这位君王来过圣洁的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问候语当中，保罗把他的使徒的职分和他的使徒的祝福与他所传的福音紧紧相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使徒的职分和使徒的祝福和福音之间是联系在一起的。你仔细看第一节，他说他是被那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呼召而做使徒的，而他的祝福，也就是他说的愿平安恩惠归于你们，这个平安恩惠不是从别的地方来的，而是从那位为我们的罪舍己的救主而来的。而使徒的工作就是在新约教会的开始建立这个不容妥协的福音的根基，因为只有一个福音，耶稣基督的教会只能传讲这一个福音，耶稣基督的教会不能否认这个福音，不能混淆这个福音， 不能忽略这个福音去讲世人喜爱的东西。今天有许多偏离福音的方法，如果你想要一个真正偏离福音的，有太多太多的方式了，例如宣讲成功神学，如何成功，如何梦想成真，如你就可以专门讲一讲，对吧？怎么能够事业顺利，家庭幸福，拥有幸福的人生，对吧？你讲讲这个，大家都爱听。或者呢，有些人专门喜欢讲地上列国的时事政治，对吧？这些大家都爱听。这可以看出来，人心的确是制造偶像的工厂。然而保罗在这里面所面对的一个特殊的危机，就在加拉太书所面对的特殊的危机，是律法主义的危机。这个危机在历史上层出不穷，因此我们必须花一点时间来仔细的思考这些假教师们所传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如果你仔细读加拉太书，你会感觉到保罗字里行间有一种愤怒。你知道有一个这个大家众所周知，但是并不一定经常被点破的一个原则吧，就是很多人都很喜欢愤怒的传道人。如果一个传道人在台上，哇，感觉非常愤怒的话，你就给人感觉你很认真，对吧？你感觉是你是一个被教会发易怒的人，这个人说话就有分量。保罗很愤怒在这里面，但是保罗愤怒的原因是什么呢？很有意思，今天很多传道人在台上很愤怒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大概可以总结一下，今天很多牧师在台上传讲的时候很愤怒。我们很多人的愤怒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宗教的不自由，社会的不公义，对吧？怎么这个政府不让我传福音？我很愤怒，我要抵挡这个政府。但是保罗没有为宗教不自由、社会不公义而愤怒。他自己遭受了很多的逼迫，但是每次他遭受逼迫的时候，圣经都说他非常的喜乐。他没有因此而感到愤怒，他也没有因为加拉太人受逼迫而感到愤怒。另外有一些传道人、牧师愤怒是因为，哇，你们这些基督徒都懒惰，没有善行，没有圣洁生活，对吧？我很愤怒。但是保罗在这里面愤怒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加拉太人他们懒惰不愿意遵守律法，实际上恰恰相反，这些加拉太人听从了这些犹太地区来的教师们，他们反而很热衷于遵行律法，特别是热衷于遵行割礼。所以保罗到底为什么愤怒？保罗为什么愤怒？保罗愤怒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所传的福音被扭曲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被扭曲了，这是他愤怒的原因。这些假教师们，他们把律法掺入了福音，他们制造了一种假的福音，他们把耶稣基督原本的福音更改了，这是保罗愤怒的原因。因此加尔文在他的注释里面这样说，他说颠倒福音比道德败坏更可恶。这种颠倒福音的行为就是混淆了律法与福音。在这样的假福音里面，你的确需要耶稣基督，你还需要信他，但是耶稣基督不是那一位独自成就我们救恩的完全的救主，而只是半个救主，或者95%的救主，或者99%的救主。但是永远有一个地方是留给你的，你永远有机会去使用自己的意志，你永远有机会去使用自己的努力。他只是把救恩的可能性给了你，但是你还必须靠自己的能力去遵行一些事情才能够得救。因此最终决定因素在你自己的手里，你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在第六节，保罗甚至说他很稀奇，他很惊奇，你们怎么这么快就转离了真正的福音，去听从了别的福音。这就是魔鬼的诡计，他总是借着各样的方式来攻击福音。保罗接下来说，这不是真的福音，是有人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弟兄姐妹们，千百年来福音总是遭受着各样的更改。在中世纪晚期的救恩论这样说，说如果你按照你自己的能力去努力的去做，上帝就一定会给你恩典。 上帝已经做了他需要做的，现在你还需要做你要做的事情。你要动用你的意志，你要动用你的倾向，你要尽你的努力与上帝合作。这样的救恩论在今天不乏追随者。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保罗来说如此的珍贵，甚至他咒诅任何传讲假福音的人。在第八节，你们仔细看，在第八节他说，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如果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而且他不够，他觉得这个咒诅还不够狠，他又咒诅了一遍。到第九节，他加上了第二个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如果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你从来没有对人说过这句话，对吧？在你的一生当中，我们今天的话是 be nice， 对吧？我们要跟人有来了这个非信徒或者是其他的慕道友，我们就敞开，然后笑脸相迎，对吧？欢迎你来，对吧？保罗传福音怎么传？你要被咒诅，是吧？今天没有人在这样传福音，但是他之所以这样，他之所以这样严厉的去咒诅这样的假福音，是因为这个福音不是他自己的个人的体会，这个福音不是他自己的属灵的经历。今天很多人说我传福音传福音，最后传的是什么？是传的是我经历了什么，有什么感动。不，你看保罗传福音，他从来不讲自己经历了什么，他从来不讲自己什么体会。他讲自己经历的时候都是在法庭上讲的，到时候我们会具体来谈什么是见证，见证是什么意思。但是保罗之所以这样发咒来诅咒这些传假福音，因为这个福音不是属于他的，这个福音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这个福音比他自己更重要，这个福音比保罗自己更重要，这个福音比我更重要。如果我在讲台上今天开始讲我王一的一些属灵的秘诀，我的一些生活的经历，我的一些什么个人的感受，你们要咒诅我，因为我在讲另外一个福音。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我自己的什么体会，耶稣的福音要比你尊敬的任何一个人都更重要，要比你最喜欢的神学家更重要，要比你最喜欢的牧师传道人更重要，甚至比天使更重要。因此我们必须爱福音胜过爱任何人。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在这个讲台上不再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了，我们要效法保罗，提醒我，责备我。但是你要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坚守福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会觉得很孤单，你会被质疑，你会被批判，你会被藐视，就讲那些啊很古老的东西啊，很死板的东西，对吧？讲点欢快一点的，对吧？讲点大家喜欢的，年轻人喜欢的。看你讲那些他们喜欢的，人都来了，对不对？但是我说的这些质疑、批判、藐视，不是那些不信的人，而是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但是我们必须像保罗这样问自己，第十节他说，我到底是试图讨人的喜欢，还是要单单讨神的喜悦？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同来思想保罗的这份加拉太书，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书信。那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保罗这封书信在前面这一段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提醒是什么。今天我们同样看见福音受到各样的威胁，在每一个时代，教会都在面对各种各样的假教师传讲的假福音。我们知道传统的华人教会有很严重的律法主义倾向，教会给信徒各样超过圣经之外的规条，对吧？这个你穿衣服不能穿成什么样子，穿裙子不能超过什么高度，对吧？等等等等这些规条，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但是在教会里面待了很多年，我们发现我们很少听到福音，听到的都是应该做什么，做这个做那个。 所谓的传福音，就是一个人到教会来了，先过来给你讲5分钟的福音，然后带你做一个决志祷告，然后你做完决志祷告之后，从今开始你就是个基督徒了，你就再也不用听这5分钟的福音了。然后你进到教会里面，你接下来就听，你该如何做一个好丈夫，如何做一个好妻子，如何做一个努力传福音的人，等等等等等等。好像这样的教会里面，一辈子你只听过5分钟的福音。另外，除了这样的律法主义的影响，我们还今天还有成功神学的影响。我们之前提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再是保罗所传的那个为我们的罪舍己、脱离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时代的福音。耶稣来的目的就变成，给你更丰盛的恩典，让你梦想成真，让你成功。那讲台上讲的不再是福音，而是成功的秘诀。此外，还有一些教会偏离了福音的宣讲，把目标定睛在属地的国度上，列国的时事政治成为焦点，而不再是天国的福音。这些都是把目光放在了人自己身上，想要通过我们人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什么，而这些事情的本质都是把律法掺入了福音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在新的一年里面同心坚守这个福音，这是恩约教会的使命之一。如果你看到 bulletin 后面，我们的使命之一是以忠心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只是传福音，不只是给非信徒传福音而已，而是这个教会每个主日的讲台都有耶稣基督的福音传讲。而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非常努力，非常大的忠心。有的时候你要知道要为你的牧师祷告，因为你的牧师很可能会受到试探，你的牧师很可能为了抓住听众而去试图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为你的教会的讲台祷告，为你的教会的牧师祷告，让他们能够忠心地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必须，如果想要这样做的话，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首先必须这样做，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首先必须先明白福音是什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首先必须抛弃自己的义，而单单依靠基督的义。因为只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永生。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不断地回到福音里来重新得力，因为只有一个福音，耶稣基督你的主曾经为你死，为你复活，唯独他才是你唯一的安慰。阿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在新的一年里面借着保罗的加拉太书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再一次的将这个福音栽种在我们的心中。求你继续的叫这个福音在我们心中长大成熟，叫我们不讨人的喜欢，而单单讨你的喜悦，也叫我们的恩约教会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不断的以忠心和坚持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将这个福音带给更多的人。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